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物语，我是淼叔，
我是小伙子。哎，我们日谈物语第二季今天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哈。
哎，真是啊，首先在这也感谢啊各位这个付费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在第一季结尾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当我们再次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喊出那三个字，
哎，
野春菊。哎，相信大家都听过啊，最后那期野春菊事件。
嗯，
哎，第二季呢是每周六更新啊，都是讲案件啊。我们初步啊，我们俩商量说，这个第二季15期，哎，15个案件，我们啊，废话不多说，正式开始，
哎，
好吧，
今天算是给大家开头、
啊、
带来一个案件，这案件呢、与我们之前讲的很多凶杀案件不太一样，它是一起比较离奇的神秘死亡事件。
对，看这个标题感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哎，时间什么时候呢？时间是在新世纪开始哈，2005年。2005年7月23号，一个盛夏的下午，有一名这个形容非常憔悴的中年女性，就来到了日本这个四日市车站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去报案。啊，进屋以后，她就说啊，说我丈夫死在家里头了，我想报案。
哎呀，
警察一听这声音就很小，不大的一个声音，听起来这人就很虚弱嘛，而且还有点几分犹豫的感觉。然后一看啊，这中年妇女啊，面有菜色，看起来就是反正是很惨的样子，但是眼神却很决绝。于是啊，警方这边就直接登记这名女性的姓名住址，来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就派了这个派出所里的值班警官就跟着她说，咱们去你们家里看看情况吧。
那肯定啊，
这个报案女性的家离这个派出所距离其实只有大约1公里左右，很近
很近。
先讲述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舞台背景是哪？
好的，
哎，这个地方叫做四日市市。
哦，四日市啊，
哎，对，这城市名字就叫四日市，就相当于北京市。那北京是个名字，四日市它也是个名字。这个市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以前啊，就是我们中国也有，就是什么初一十五办个市集，那个市从这儿来的。
哦，市场，
哎，市场，四日市。
嗯，
这地方在哪儿呢？就挨着名古屋，跟名古屋其实可能开车的话，也就是在2-3个钟头的距离上。
嗯，
这个地方呢，在个三重县。哦，虽然不是三重县的这个政府所在地，但是呢，却是三重县人口最密集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因为连接了很多这种高速公路啊，所以在这地方呢，是一个物流非常发达的地方，
交通枢纽，中部地区，
交通枢纽。哎，它这个四日市这地方啊，曾经以前出现过一个很著名的东西，叫四日市哮喘。
哦，这是怎么回事？
四日市哮喘啊，很严重啊。在60年代的时候，这个日本政府啊，集中进行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其中一点呢，就是在全国各地呢盖这种重工业的这种集中的园区。
哎，
然后在四日市这地方呢，当时他们就引进了一整套的这国外的先进技术，盖了一个这日本最早的石油化工产业基地。
哦，
啊，就各种的原油运过来精炼原油啊，然后各种的什么那种什么 PX 乱七八糟这各种的化工厂什么全在这盖好了。盖好了以后呢，当地确实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同时呢，这个各种有害物的排放让这四日市当地的空气的质量迅速下降，然后短期之内出现了大量的哮喘、过敏、各种的支气管病症的这些人的这种病例，
呼吸系统的问题
大量出现。
嗯，
然后很多人就是最开始一点事儿都没有，从小在这长大，结果突然就开始有一天开始过敏了，开始支气管发炎，开始哮喘，然后各种的什么鼻炎什么的症状越来越多，直到出现了很多新生儿出生后不久就因为这个空气污染就死掉了。
我太严重了，
哎，所以呢，马上就把这个四日市的这个这种病啊，就被命名为四日市哮喘，因为周边都没有这种病，只有他这儿有这种病。
哦，
啊，四日市哮喘成为什么日本四大公害病之一哈，非常厉害的一种病。很多市民团体就联合起来，把当地政府告上了法庭，说你们这个破坏当地环境，让我们市民得上了这种长期痛苦的慢性病。而且在1972年的时候，这个诉讼还胜利了，四日市政府败诉，于是只好去清退了一大批工厂，同时把当地的环境恢复。到现在为止，现在四日市这地方呢，不能说是环境特别优美，但是呢，已经到了这人可以正常居住的程度了。
太好了，看来这个产业也进行了调整。
然后同时呢，四日市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原先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小城市嘛。这地方呢发展过程之中，它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所谓叫做面包圈化。 这词我相信很多同学没听说过哈。
什么意思这是？
就是老城区在建设过程之中涌入了越来越多的新人口，这新人口进来还包括本老城区本地人也生出了新的人口嘛。
嗯，
这新人口在老城区住的话肯定是不满足他们的居住要求的，于是就盖起了就是所谓的新城，围绕着老城区周围盖起了一圈新的房子，新的小区，新的楼盘，以及新的这种什么这商业中心啊，什么工业中心这些东西，就导致老城区里面人口呢越来越少，大家都全搬到城边上来。所以整个城市你要从人口图上来看，包括什么商业的这个密集图上来看，就是周边好里面完蛋，就是一种面包圈的感觉。
这样啊，
这种模式不光在日本有，在很多国家也有，包括其实在我国有一些中小型城市也会有这种问题，就是面包圈化城市。
明白了。
然后面包圈的城市一旦发展以后，那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老城区想开发但是没钱去开发。当然这些都是跟我们案件没什么关系的、啊、
对，讲讲背景知识、
哎、讲讲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发生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就是这四十市。哎，在走着走着，这警官就开始跟这个报案女性说，询问一些基本情况，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哎，这女性名字呢叫做森本绿子，46岁，是三重县本地人。她报案说死在家里的丈夫呢名字叫做森本泰实，55岁。哎，两个人结婚了20多年，情感也算是比较稳定，差不多一年半前，哎，就搬到了这个离车站不远的一栋这个2层楼的一个小公寓里头来了。两个人有一子一女，但这两孩子呢都已经成年，都已经从家里搬走了。根据这个森本律子说啊，说因为她的丈夫长期患有这个痛风，这痛风得起来很严重啊，她说丈夫已经这个没法独自站立了，只能天天卧床的这种程度。然后这律子就说啊，说这个直到昨天为止，我的丈夫的精神状况都还算不错，但是今天早上叫他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反应了。然后我也当时很慌，就给我的自己父母去打了电话，然后跟他们聊了这个说怎么办。以后他们跟我说让我去报警，于是呢我就来到这儿来报案。
哦，这按理说这个年纪啊也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而且痛风它虽然这个影响你的行动，
嗯，
但它也不是一个什么致命的，
不是那么严重吧？可以说，
对，为什么会死在家里呢？
所以呢，这警察一面跟这个森本律子聊着天儿，一面呢就走到了他们家住的这公寓外面，
嗯，
一看，哟，这公寓啊可不像是我们想象那种整洁公寓。这公寓啊，首先一看就是50-60年代盖的那种公寓
啊，
中国咱没有这种东西，
对啊，
有好些就是那种。外面看就特别脏，说不清是粉色还是什么褐色还是白色，反正这墙面看起来就是脏脏兮兮的，所有的比如说窗户还有什么屋檐什么的都是木头做的，然后这木头做的呢肯定是第一不结实，第二不挡雨，所以就在木头上面再打一层铁板，就那种看起来就修的乱七八糟的，
明白明白。
外面的那个窗户栏杆什么的，就是那种虽然是铁棍做的，但是上面都是锈迹斑斑。
我见过那种
啊，你刷了漆以后，底下那锈的从底下爆开，就那种看起来脏脏兮兮的样子了。然后一个小楼梯建在这公寓外面，贴着墙建的。这些楼梯看起来也是不宽，白色的，上面掉了好多漆，可以说是很斑驳的一个样子啊。从这个1层通到2层，这个2层是2间，1层2间，就只有4间房子，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公寓。
哦，这么小啊！
哎，对，又旧又小，这么一公寓。
哦，
然后这警察呢，就说那个跟绿子说，说你带路吧。然后绿子呢，带着他们爬上楼梯，来到了这个2层的202室，打开房门，结果这警察在门口一看，哟，屋里可真够昏暗的。因为什么？这种老房子往往啊，不像现在说盖一个大房子要采光，那时候其实窗户主要就是为了透气使，就是功能性的，设计的不怎么好看，而且呢，木头框的嘛。年久失修以后，他为了防止从下雨的时候从外面往里渗水，往往就在窗户外面直接钉上木板把这挡起来了。
哇，
所以这窗子虽然能打开，但是光透不进来。
明白。
哎，然后这时候啊想开灯，发现灯也开不了。这时候这个森本律子呢就说啊，说因为我们家没交电费，这个电已经给掐了。
哟，这过得够拮据的、啊、
特别惨
啊。
然后这一看，这屋里只有一扇是冲西的窗户，哎，稍微打开一点儿，透过这个玻璃透进来一稍微一点光线，看这屋里就一股怎么说呢，这种发霉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气息，哎，就出来了。然后在这种幽暗的光线里面，警官一看、啊、里面卧室哈、啊、有一这个床铺铺在那个榻榻米上。日本人屋里不都是老房啊，好多都是榻榻米嘛。有一床铺，然后这床铺里面看见那个被子稍微鼓了起来，里面看见好像是躺了个人，就想那可能就是他说的一个死在屋里的丈夫吧。就这么着，哎，警官啊就跟这个律子说，那我能进屋看看吗？就说您进来吧。那警官就把鞋一脱，就跟着律子就从穿过这个堂屋来到了这个卧室。哎， 到卧室这边一看，用这壶床铺哈、啊，确实是躺了个人，这脑袋露在外面，脸上盖了一块白布，这是死人以后的常见的事吗？
哦、对。
然后一看这被褥里的躯体，这身体看起来并不像是一成年男性的身体，看起来有点小。于是呢，这警官啊就开始在这床铺边上、啊、跪了下来，哎，就反正先做了一个这种祭拜死者的这个手势吧，双手合十，完了以后呢。就把被子掀开，说要看看怎么回事儿。
嗯，
掀开始掀的是白布，把白布一掀开以后，肯定是露出脸来嘛。
嗯，
这是一张特别苍白而且干枯的脸，就感觉起来这是一个老头，而不是一个55岁的男性。
哦，
然后这头上呢是什么呢？是那种蓬乱而且是半长的那种白发，估计是什么呢？就是这人长期在家里卧床，
嗯，
又晒不着太阳。这体内维生素缺乏以后，这头发就过早就白了。
明白。
然后脸上肯定还有点胡须嘛，看着很稀疏，然后也乱七八糟的胡须。两个这个腮帮子，我们知道这个男性哈，腮帮子你经常说话也好，吃饭也好，这鼓鼓的感觉。
对。
但是这个人呢，躺在床上，这俩腮帮子是完全干瘪的，就凹下去了，
抠腮了都，
皮包骨头啊。
嗯
啊，就只有那个脑门显得特别高，因为脑门这块是有骨头
的，有骨头的。
哎，
嗯。
然后警官呢，于是就把这被子慢慢也掀起来。哎呦，掀起来一看，首先不用说别的，臭啊！
哎呀，
啊，已经臭了。
嗯、
按说要是当天上午要是这人就过世了的话呢，这尸体不至于腐烂。但是警官一掀开，里面散出一股臭味出来。
嗯，
说不好死了多长时间，但感觉起来不是当天上午死的。然后这里面这尸体身上是穿着一身睡衣，这睡衣啊，其实根本就是挂在这个身体上的，它根本撑不起来。被褥里面的身体已经非常干瘪了，
嗯，
瘦骨嶙峋。然后一看这身上除了感觉这小肚子是鼓着的，剩下别的地儿都已经瘪了下去，看着就这个不像是一个刚死的人，甚至觉得是你说是不是干尸。
对啊，
都有这种感觉，
听你说就有点像干尸了都。
哎
啊、
嗯、然后把这被子全掀起来到脚底下一看，哎呦，这个痛风确实很严重，因为我们知道、
哦、
咱们肯定听众里面也有朋友听说过谁得痛风。
对，
痛风就是要不是在手上，要不在脚上，而且都是在关节发现的、哦、
关节，
哎，关节就是不能碰，甚至你吹口气都觉得疼。
哇，
哎，但是呢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只要你有点痛风，甚至有点痛风前兆，你就会去看医院。
对，
要医院那边给你吃点什么这种降尿酸的药什么的，能控制一下。
嗯，
但是也有那种长期得痛风，甚至一直没有得到治疗的是什么情况，关节会肿大。
嗯，
肿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关节会把那个正常骨头给顶歪，就直接发生了畸形，
变形了，
变形。
哦、
然后这个躺在床上这个死者，这脚就已经完全变形，变形到什么程度？就你一看就知道，这人根本没法在地上走路，
哦、
因为那个脚的那个关节已经彻底肿成了一个大圆球。
哇，
哎，
听着都疼。
那警方当时在现场一看说，确实人是死了，但是这怎么着也不像是当天上午死的。于是他就赶快通过这个通讯设备，
嗯，
叫自己的同事说，哎，现在来现场，现场这边看起来这个情况
有点复杂，
有点复杂，
嗯，
然后同时呢，他还把这个来报案的这个妻子，就是这个森本律子稳住，说，哎，你放心，这只是一个正常流程，
嗯，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现场没法处理，所以得再叫我一同事过来。过了一会儿，哎，这个一名警官带着救护车就直接来到他们家楼下，因为他还想这尸体要刚死的话，这通运走嘛，运走，甭管是进行尸检、
啊、
还是进行什么处理的话，是要运走医院去的嘛。哎，就这样，医护人员上了楼，哎，带着担架上去一看，哟，这尸体都这样了，也用不着什么担架了，
嗯，
就给他装在那个装尸体的那个袋子里面，就这么着就给他运到了这个楼下车里头。同时呢，另外一方面，这警方也要求这个律子说，你配合我们一下，这样你跟我们回警察署，我们来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就这样。在所有人都撤走了以后呢，警方也就把现场暂时给封闭了，准备说我们来看看现场是不是有什么让人觉得奇怪的点出现呢。就这样把这个森本泰实的尸体运到了医院，由法医进行检查，首先就得到了一些初步结论。第一哈，森本泰实身高是1.72米，
个儿不矮，
哎，个儿不矮，1.72米，在当时来说日本人其实就算中等偏上的个儿，
是是是，
哎，但是这个尸体有多重呢？
嗯，
尸体重量不足30公斤，
太可怕了！
这30公斤
不是成年人的体重，
就大家想想啊，这什么概念？就是差不多家里3袋米，
对，
也就这么沉，
60斤
啊，60斤。而这对于一个1.72米的男性来说话，实在是太轻了。
对，
哎，然后呢，尸体身上显出什么状态呢？第一就是严重营养不良，这个肌肉全萎缩了，
嗯，
而且呢，高度脱水。
哇，
就这人他其实身体里含有水分的量都已经非常少了，
嗯，
身体上皮肤已经开始出现了棕褐色的腐坏迹象， 而且呢这身上到处长都是褥疮，
我知道这常年卧床了。
这褥疮
嗯
大家可能接触的不是很多哈、
嗯、
有一点就是你经常卧床或者说你不起来、
嗯、
压在一个地方的话，这地方血液不流通，
对，
然后底下它自己就会病变，
你不动
不动
不动就不
对。所以很多像比如说是这个老人院里面或者是这种卧床的病人的时候、
嗯、
经常需要翻身，
对，
翻身然后需要进行一些按摩，然后让你这个血液活动，假如一直不动它就会长出褥疮来，褥疮一旦开始长的话会扩散、
嗯、
会长这些地方让这人这身上皮肤出现病变，同时他会自己会特别痛苦，
是的是的、
嗯、同时这尸体呢肌肉严重萎缩，肠胃是完全空的，里面没有任何这食物残渣，什么都没有。然后死亡时间什么时候呢，推断为一周以前，就是这人已经在那，已经死了一个礼拜以上了。
这都盛夏呀，那天七月份啊，
哎
啊，要不然都已经臭了呢。
是啊，嗯、然后这个警方也在现场进行勘查嘛，说这第一、
嗯、
森本家实在太穷了，穷到什么程度？穷到当时警方觉得这也太惨了。第一，
嗯、
没有任何家用电器，到处堆放着垃圾，就是那种吃完的东西的包装袋什么的，到处都堆放着。
嗯，
然后在这森本太实躺在那个被褥里头啊。有大量这个大小便失禁的痕迹
哦，
哎，就是尿干了或者这排出的这粪便干了，就干在这个被褥上了。家里没有任何食物，警方也去联系了这个家的这个房东。房东说啊，说这森本这一家人啊，这个水电煤气哈、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交过了，
嗯，
长期欠费，按说这个应该早就给他们停了。但是供水、供电、供气的这些公司哈、啊，以前日本也出现过，就是小孩在家。没人交钱，
嗯
啊，最后小孩在家里被饿死的情况出现，所以呢，他们会给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这种缓冲期，
是
最长可能达到半年左右时间。
对，
但即便是这样，这个森本家也没交上这个钱，所以呢，就几个月前啊，这个水电煤气基本就被先后就被停掉了。
嗯，
哎，尽管房租还没拖欠，但是呢，这个房东也说啊，说这家人生活状态太穷了，说。他们家也没有手机，
嗯，
这个家里就感觉起了家徒四壁，
这真是家徒四壁啦，这
哎，
一点吃的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嗯。
然后这个警方就开始问说，那这森本夫妇什么时候搬在此地的？搬来时什么样呢？
嗯，
然后房东啊说，两个人应该是在2003年年底搬过来的。搬过来的时候，他们说啊，说是因为这个做生意失败破产了，就把原先的房产给卖了。卖完以后呢，就暂且在那边居住。当时我以为这俩人就在这儿可能就是过渡一下很快搬走，因为你也看到我们这个房子也挺老挺破的了，
挺差的。
对，但是没想到啊，这两个人啊就这么着就长期在这住了下来，而且她丈夫森本太实呢就开始在我们这儿就长期卧床，就没出过门。然后这个她妻子这个森本绿子呢，平时早上起来是送报纸，然后白天的时候呢还会干一些打零工的工作，同时还要照顾这个长期卧床的丈夫。
哎呀，
哎，
嗯，
其实这情况明眼人一看大概都知道这个家里不太正常、
嗯、是
在这个森本绿子报案之后第二天，哎，就是2005年7月24日，四日市警察署呢就以这个故意懈怠照料病人为由，将这个森本绿子啊以这个过失杀人罪进行了逮捕。
哦，还有这么一个规定呢？
就是日本的过失杀人罪其实我相信其实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
嗯、
就是假如你对这个人是负有赡养、养育或者照料的义务，但是你没有履行这个义务的话，
嗯，
那么警方是有权以这个过失杀人罪给你进行逮捕的。
哦，这样。
但是过失杀人罪定刑这个是按照轻重来定是不一样的。
明白，明白、
哎。但是无论如何，警方首先就是怀疑这森本律子啊是故意不照顾这个躺在床上这个丈夫，
嗯，
所以才导致他死亡的。
明白，
有一些判断的依据啊，包括比如说像长满褥疮啊，
而且没有任何食物，
哎，说这个难以逃脱这个指责嘛。
对
啊，就这样，警方给他逮捕以后，要求这个森本律子说：“你交代一下，说到底你们俩之间怎么回事？你怎么就把这个人就活活饿死在自己家里头的了呢？”
嗯，
哎，但是森本律子是一言不发，就对警方提出任何问题都根本不回答。然后警方说，那你这个是过失杀人，你自己知道不知道？这过失杀人可轻可重，看你这个情节来定。我们也要知道导致他死亡，这是由你自己的这个难言之隐啊，还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说你有什么目的，你得给我们说明白，这样对于后面你上庭然后给你进行这个定罪什么的都是有帮助的。
嗯
啊，这样呢，这个森本律子也不予回应。没办法，警方说，那我从你这边撬不开嘴，我只能再去摸一摸，去查一查周边的这种线索，看看有什么能联系上的东西呗。
对，
就这样呢，警方就来到了当地的这个区域所，说我查一下这个森本家这个户籍是怎么回事。一查， 森本家这个户籍登记显示哈，这个森本泰实和森本绿子是在2003年12月中旬从临近的这个桑明市搬过来的。
哦，桑明，
哎，桑明也不远嘛。
嗯，
然后夫妻两人的这职业当时登记均是无职，而这个森本夫妇之前在桑明市登记那边那个，警方也去查了，哎，查一看说，第一，森本夫妇两人啊是在这个1983年结的婚，
嗯，
然后在这1985年就在桑明市这边呢购置了一套公寓。啊，购置了一个小楼房。当时呢，俩人也是看起来也是没什么太多的钱，所以呢是办的这银行那个贷款按揭，按揭时间是30年整。当时这森本泰实登记是一名这个货运司机，然后这个森本绿子呢是家庭主妇，
嗯，
两个人有两个孩子，一个是1983年出生，一个是1985年出生。
哦，
2003年12月份的时候，森本夫妇突然从这森明市就搬走了，就搬到了这个四十市这边，这就跟刚才之前咱们说那个房东的那个证词。就完全印证上了，
嗯，
然后这个到底是不是因为说森本夫妇之前不是跟房东说说自己做生意失败破产了才搬到这儿来的吗？于是这个警方呢就说想去调查一下真相，就这么着，他们按照原先那个户籍上登记的地址，就找到了森本夫妇从这桑明市搬走之前住的地方。
哦，就之前买的公寓呗。
之前那你不是在这儿过着公寓了吗？我们来这儿问问说到底怎么回事吗？
是他跟那儿住了得有20年呢，
住好长时间啊。
对啊，嗯，
哎，这个警方就来到了这个公寓这边的管理处啊，就是像物业一样的地方啊，说问一下这个，我们请问一下之前住在这儿的这个森本夫妇这一家人的情况，说您是不是了解什么呢？结果没想到那物业公司这边哈，啊，说哎呦，森本哦，这家人在我们这儿可太出名了
啊。
哎，说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这个物业公司这负责人跟他讲，说这个森本夫妇这俩人最开始在我们这个大楼买了房，在这住的时候吧，还不是特别的感觉奇怪，但是从1995年开始，这俩人在楼里头啊，就变得特别奇怪了。很多邻居都说这家人太古怪。第一，就说这森本泰实，这工作是货运司机，当时你知道开这长途汽车什么的，职业虽然说辛苦点，挣钱不少。
是，
哎，但是有一点，森本泰实人啊，酒腻子，爱喝酒。
哎呀，
每喝必醉，喝完了就醉，醉完了就撒酒疯。而且呢，到了中年以后啊，这个森本泰实就开始痛风了。
哦，
我们知道痛风跟喝酒其实有很大关系，
是吧？
哎，一方面什么吃海鲜，然后喝酒，
嗯，
还有就是基因，反正这几个都有关系。然后就森本泰实开始这个痛风了。这痛风呢，长的地方正好长在这个右脚这个大脚趾上。
哟，那不能开车了。
对。一发作就不能开车，而且痛风发作的时候还不说我今儿疼，明儿就不疼了，往往经常是这个要疼了一段时间的。所以呢，一来二去，这个泰实啊，这森本泰实好了，我去开车，开完车回家喝酒，喝酒喝多了，然后就开始犯病，第二天犯病，一犯病就得歇个半个月，然后再出去，然后再开车，然后再就是反正反复一下这样哈，就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说喝酒对他自己身体不好，也对他那工作不好。
对啊，
哎，就这么着。痛风程度越来越严重，到什么程度？到后来说，一旦发作的时候，就得去叫救护车给他拉走去抢救这种程度。
哇，这么严重啊！
而且这个另外一边，咱说森本泰实这边喝酒，一喝就醉，醉完了就发酒疯。那谁遭他折腾呢？就是家里这个森本绿子。这个森本绿子哈，最开始啊是劝他你戒酒吧，戒酒对身体也好，你这个工作对吧？你这一个月老歇半个月时间，咱家这收入肯定也受影响。然后你这个对自己身体也不好，你看你这个痛风越来越严重，你能不能把酒戒了？结果每次他劝这个森本泰实去戒酒的时候呢，森本泰实就撒酒疯，就打他，家暴，哎，而且家暴程度特别夸张，最开始是打骂，然后后来呢开始揪着头发吧，拿着这个自己妻子森本绿子脑袋往墙上撞，
哇，
就反正越来越狠，越来越狠，
太严重了，
哎，时间长了以后啊，绿子他就有点逆来顺受，从来没报警。默默忍受吗？
嗯，
然而什么呢？这个邻居家都受不了，邻居说你们这打的太惨了，听着就感觉要出人命了。
嗯，
邻居报警，
应该。
邻居报警之后呢，警方这上门敲门，结果一开门，甭管当时打是什么程度，这个森本泰实跟森本律师俩人都会跟警方说没有，我们俩闹着玩呢，没打啊，就把这事儿搪塞过去。
哎呦，
哎，而且这事儿完了以后呢，这森本这一家人，森本泰实跟森本律师呢。还会去找邻居麻烦，说我们家里家务事儿，你凭什么多管闲事儿啊？有你什么事儿啊？
得，
哎，就这么着，以后长了以后， 邻居家都不管他们了，
嗯，
你们爱怎么闹怎么闹，我们再也不管了。
嗯，
哎，就这样呢，这个森本家啊，这个家暴就啊日常化了。
嗯，
到了这1997年开始，这森本律子哈，因为当时这自己家孩子长大了，把这孩子全送出去读书去了。
嗯，
家里没了孩子以后，森本律子呢就开始在家里收留饲养大量的这个野猫野狗。
哎呀，
哎，
这个太味儿了吧。
开始养一两只可能还好，但是到最后他们家到什么程度，在养了得有30-40只野猫野狗在家里养着，哦，
太多了。
哎，然后这个时候你想，这个野猫野狗有一个问题，第一是排泄物的问题，
是
第二是传，就是身上有这种这个寄生虫啊、跳蚤什么，有这些问题，
嗯，
所以天气一热以后哈，这个从这森本家里就传出非常浓重的那种臭味儿，哎，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
哎呀，
这邻居家对吧？大夏天的，谁家不开个窗通个风呢？但只要你一开窗户，这个马上臭味就飘来。他们家左右两边的上下的这邻居都不敢开窗户。
嗯，
这邻居开始是向他们家就是敲门说：“你们家这养这野猫养狗这个卫生问题太成问题了。”森本家这夫妇俩人就根本不开门，不当回事儿，没办法。然后这帮邻居只好去找物业投诉。这物业也上门沟通，但是人家家也不理他们，就是装家里没人。假如要是实在不行，你在家门口待时间太长，就把门打开，就跟你吵，跟你闹，
感觉这两个浑人啊，这完全是。
而且哈，啊，这森本这一家人，他们不是开始这个养这大量的野猫野狗吗？这家里的肯定不用说是一团糟，
嗯，
俩人慢慢也就不收拾屋子了，不收拾屋子，同时家里肯定还不断产生生活垃圾啊，
对
对吧？你这甭管吃饭也好，还是干嘛也好，一帮包装啊，什么各种东西都有。然后开始的时候是把这些垃圾全装在各种袋子里头。一记口在家里堆着，堆着家里堆不下了，就开始往楼道里堆。
好家伙，
哎，楼道里就堆起了大量的这个垃圾袋了。以后他们也不往楼下扔，因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不是垃圾分类嘛，
嗯
啊，咱们国内也好多城市垃圾分类。你要是那种瞎装的垃圾，这玩意儿你到楼底分类是没法分的。
对，
他们干脆就不分了，就直接去跟那堆着，堆起了以后，楼道里开始没人没法走人了。这时候呢，人家又把这事儿告诉物业了。
嗯，
物业说你这堆起了这么多。别的不说，这个臭啊，
对，
然后还影响消防，各种事儿，结果就让这家人说：“你们森本家，你们得把这个垃圾给清理了。”但是俩人呢也不搭一茬，也不管。时间长了以后没办法，物业就只好自己出人手把这些垃圾拿走去分类给扔了。
哎呦，真是这个在日本那个，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算违法呀？我就觉得
这其实。他是违反了很多的这种管理条例，
我想跟你说，是有罚款的，
是要罚款的，但是人家就不交，就拖着，
得嘞，
你也没有辙，
好，
对吧？而且这家人明显感觉就是不打算遵循任何的社会规则了，那你这到这份上的话，你再怎么管他，人家不理你，
的确，
你有什么用呢？
的确，
哎，
嗯，
而且咱们就说这边啊，森本太实已经这时候痛风已经开始严重了，
嗯，
哎，然后这个。老是痛风，老喝酒，老又痛风，这个慢慢的工作就没法干了呀。公司那边不可能说你开始你就痛风，我们还挺同情你的，
嗯，
但是您这好稍不好点了以后回家你自己喝酒你又闹，然后我们这就得半个月没法开工，不开工的话还给你发工资，时间长了有人公司那边就给他辞了，
嗯，
就是您这您别干了，
别干了，
对，别干了，您回家待着，
失业了那就，
对，所以呢，森本太实在1998年左右的时候呢，基本就算失业了，就被人家开除了。开完之后，那回家，回家以后，这森本太实他更不开心。不开心的话，那就怎么办？喝酒，哎，基本上就是痛风不发作的时候就喝酒，一发作了以后呢就歇着，歇完了以后等好了接着喝酒，一喝酒反正就跟家里就还是家暴。哎，结果两个人就这么着，森本太实跟森本律子这两个人呢，就在这栋房子里面就等于是这么着坐吃山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没办法了，俩人算是没有经济来源了，因为律子又得在家照顾家务，
对，
照顾她丈夫，也没法出去工作去。
嗯，
两人没有经济来源以后，就开始到了2000年前后的时候哈，这森本一家人呢就开始这个拖欠这个购房月供，
没钱了呀。
但他这房子他不用交房租，但是你得按月给银行还钱呀。
对呀，
没钱了以后还不上了以后呢，俩人开始水电费也是慢慢就开始不交了。
嗯，
到了2002年的3月份的时候。森本家就彻底这钱就全体不交了，
嗯，
就是我也不给你说拖欠几个月什么都不说，就直接不交钱了。
那这银行还干啥？肯定得找他要啊。
对，银行就派了很多次这个人上当门拜访，说您这到底什么情况？
是，
但是在咱家门口这么一看这情况，也知道这家人已经不太对劲了，
不太正常，
不太正常了。
嗯，
硬着头皮要求你们赶快补缴月供，你们要是不补缴这钱的话， 拖过了一定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向法院强制执行把你们家药房给没收。
是，
哎，这个森本夫妇俩人开始的时候呢，就还东借西借借点钱，把还交上几个月，但是后来也不交了。人家来上门拜访的时候呢，就干脆假装不在家。那最后呢，银行没办法，只好把这森本一家人呢就告上了法庭，而且就直接就是理所应当的把这个住房这所有权就收了回来。到2003年10月份的时候呢，银行就把这套房屋重新进行拍卖出售了。出售的时候，然后这个森本家也就被收了一个可以说是最后通牒，就要求你们限期两个月把这套房子腾出来搬走，搬到哪去我们不管，但是这套房子必须清出来，
强制执行了，
强制执行了。
嗯，
哎，到了这2003年12月份，可以说是延期了也超过快一个月了。最后没办法，森本夫妇啊就只好就是宣布个人破产。个人破产的话，就免除你一些债务，但是呢，你这所有的财产呢也就没了。
哦，
啊，就这么着。森本夫妇宣布个人破产之后，就离开了这套他们已经是买了好多年的这套这按揭的这套房子了。
嗯，
那手里也没什么钱了，没什么钱怎么办呢？只好找一个落脚地方，就来到了四十室的那套老的公寓里头。
哦，这么着，
所以不是做生意破产了，是其实俩人就是没有什么收经济收入，就是混下来了，
日子过得一团糟了，
真是一团糟了
啊！
就这么着，警方摸清了这些情况以后啊，那咱们就。调查这个最后俩人到了这栋公寓以后，怎么最后还把她丈夫饿死了呢？
嗯，
于是呢就来到了一个森本家现在住的这四十室的公寓附近呢，调查一下周围的居民，看有没有更多信息呢。于是哈，森本家不是住这202室吗？哎，201室的这个这住户啊就反映了信息，
嗯，
说在这个几个月前，2005年5月份，哎呀，我这个碰上一句这个有点恐怖的事儿。
怎么了？
说是这个大晚上的，说这个我跟家正待着呢。然后看电视，他突然听有人敲门，然后我觉得奇怪呢，我就到这个大门这猫眼这儿一看呢，猫眼外面没有人，
哦，
然后我就想，那我得看是谁，是不是有人恶作剧啊？我就把门打开了，想推门打开的时候，发现这门推不开，哎，感觉好像有人在顶着这门似的，
嗯，
然后我就使好大劲，最后终于把门给挤开了，把门挤开一看，哟，有一老头靠着这门坐着呢。
哦，
然后我就说这个您是谁呀、啊？干嘛干嘛在我们家门口这样呢？然后这时候老头拿出一空的那种矿泉水瓶子，
嗯，
就用特别小的声跟我说，说我们家停水了，给我点水喝。
哎呦，就是这个森本吧，这是，
哎，就其实就是森本、
啊、
这森本太实嘛。
啊，
然后这邻居呢赶紧进了屋，就把这个接上这个自来水，就把这递给了这老头，这老头也没道谢，直接咕咚咕咚咕咚就开始喝了水。邻居觉得很害怕嘛，就把门给关上了。然后关上门以后，他听楼道里有那个撕拉撕拉撕拉的声儿。从猫眼一看呢，是老头啊，就趴地上爬着爬回了屋。
哎呦，不能走了，那个
走不了嘛，因为痛风嘛。
嗯。
然后第二天呢，这住户啊，赶快就继续问房东了，说这老头是怎么回事呢？
嗯。
然后这时候房东告诉说，这就是你旁边那个202室的那个邻居，就是那家男主人，就是这个人。
真吓人、
啊。哎，然后这房东啊，说这个。说这个森本太实搬到这栋公寓以来以后，我就没见过他出行过，就感觉是永远在那卧床，从来不出门。
嗯，
然后说这个绿子哈，这个他妻子每天早上去送报纸，送完报纸之后呢，还干一点这个，就是报纸他那个，这毕竟是一个集散点嘛，还在那儿干点什么搬运工作，还干点什么案头工作，反正就在那儿还挣一份工资。然后这个有时候我会碰上这个绿子，我跟他聊聊，说你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吗？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律师就会跟我说，说每天早上起来，他就是把这个饭菜做好了，放在这个太实在这老公床边上以后，就出门工作。但是哈，这个房东说，我觉得他是骗我，
嗯，
因为我就是看他们家那个上下水跟煤气表哈，有时候这一个月这个煤气一个字儿都不带走的，
根本不用啊，
这不可能在家做饭
哦。
然后另外一方面哈，这房东啊，说我这边也特别苦恼，说这个之前老人给我投诉。投诉什么？日本的公寓楼，一片一片公寓楼外面都会有一个这个垃圾站。
是，
说有人跟我说，就我这道公寓的这个垃圾站外头啊，老有人把这垃圾全翻出来，然后扔的满街都是。然后我就觉得奇怪嘛，说这个怎么可能？说我们这楼里住的人都是老实人嘛，大家都把这垃圾都系好了口搁在里头。所以有一回啊，我就盯着看，发现哟，从这二层上面。下来一个是爬着爬下来一个人，
哎呀，
然后到垃圾堆这边呢，就把这垃圾那个垃圾堆这盖儿一打开，把里面装好垃圾的袋子就哔噜哔噜哔噜全扔出来，就散的满街都是。
嗯，
而且我仔细看了几回，我觉得他好像是把那垃圾拆开以后，在里面翻什么东西， 就往嘴里塞，在那吃。
那是实在是饿了。嗯，
对啊，然后房东说：“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是在人吃人家扔了的那厨余垃圾，
没吃没喝的，
没吃没喝呀。”
对啊。
然后这个情况掌握完了以后，警方想，这个也太可怕了。
这听着感觉就非人间所事啊！这个、
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哈，日本就像这种极其穷困的家庭呢，
嗯，
是可以申请那种低保的。
对。
这低保一个月多少钱？夫妻两人一个月可以领到70,000日元，现在汇率低了，差不多也是大约3000多，不到4000块钱。这钱在日本来说呢，挺少的，
挺少的。
但是你要是住在这种破公寓里头，小破公寓，一个月可能也就是10,000来块钱的这种租金，然后平常吃东西节俭，你至少吃喝是不用太发愁的，
饿不死。
对，饿不死，你不至于说吃的特别好，但也不至于让你翻垃圾吃。
就所谓的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嘛，
最低生活保障。
对，
对于森本泰士跟森本律子这一家人来说的话，申请低保其实申请就能拿到，
嗯，
而且呢也特别合适，因为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生活来源。
嗯，对对。
警方说那怎么会让他去翻垃圾吃呢？这也太奇怪了。
嗯，
于是警方就去这个区域所去调查，说他们俩人申请没申请这低保啊？区域所说没申请，
没申请，
确实没申请。
嗯，
那警方就觉得这事儿更奇怪了。
对，
你明明有这资格，你不用出门上班，你也能拿到这么一笔最低生活保障，
是
你何必要这么折腾，最后还把人饿死呢？于是警方把这些信息全掌握好了以后，就回到了警察署去找这个什么都不说的这个森本律子，跟他说，对吧？我们这些信息全掌握了，坦白吧，
嗯，
说你。虽然说我们现在是以故失杀人起诉你，但我相信这里面肯定问题不简单，把这事儿全一五一十说出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啊，森本律子哈就坦白了，他说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他罪有应得。
嗯，
哎，这话他说的不是自己罪有应得，
嗯，
他说我这丈夫罪有应得，活该。
嗯，
哎，这警方说那你就详细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呢？
嗯，
森本律子呢就开始回忆说，跟警方掌握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喜欢酗酒，酗酒完了以后就痛风发作，发作完了以后我劝他戒酒，他就打我，而且越打越狠，越打越狠。就这样的话，森本律子觉得这丈夫啊，年轻时候脾气这么暴，那我得想办法能让他收心啊，能让他踏实下来呢。
嗯，
于是森本律子就赶快就想跟丈夫多生几个孩子。
哦，
生俩小孩，他想有了小孩是不是家里能有些改个观呢？这当了一个父亲的责任就起来了呢。
嗯，
生了两个孩子，但是没想到生了孩子之后，她丈夫森本泰实根本没有什么这个作为这个父亲的这种自觉，没有啊。
嗯，
当着自己孩子面就对这老婆大打出手，而且酗酒、骂街、打孩子、打妻子，这些事儿全做遍了。所以呢，最后慢慢的，这个森本律子觉得让这俩孩子在自己身边长大了，肯定没好结果。就这么着，在俩孩子稍微长大了一点呢，就把这孩子全送回老家让父母带着养了。
哦，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他们家看不见他们家俩小孩，
没孩子
啊。
哎，嗯，然后呢孩子送走之后，森本律子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太孤单了，太寂寞了。
嗯，
没什么寄托嘛，丈夫这边也指望不上，而且跟自己也没有任何的这种交流，就是天天就是喝酒打人，那干脆就开始养这个野猫野狗。
哎，
养的时候呢越养越多越养越多，其实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律子自己心里想要通过收养这些野生动物能有一个这种心理上寄托。
明白。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他自己也就陷入了一个奇怪心理的这么一个怪圈里头，
失控了，
失控了。
嗯，
而丈夫这边根本不管家里怎么样，因为他其实本来就懒得管家里这些事儿，你养你就养，养多了以后反正我也不管你照顾，这个垃圾多了我不管，这跟我没关系，
除了这就喝呗，每天就喝。
哎，就这样。然后两个人就完全这生活就算是彻底的失去了正常的这种模式。
对，
那丈夫这边也没有经济收入，自己森本律子这边呢也不会出门去打工，就这么着没办法，只好跟老家父母去借钱。借时间长了以后，父母也没钱了呀。
对，
然后就这样，这个月供啊就断供了。断供之后没办法，就从这个公寓里边搬出来，就找了这么一家小小的这么一个公寓，就算是落脚了。
嗯，
这落脚之后，其实我相信这时候大家也会想，或者我相信这个森本律子自己也会想，
嗯，
说干嘛不离婚呢？
就是，
就离开他不就完了吗？
对，
孩子也大了，也不用你带了。但其实呢，森本律子这时候心里有一个想法，是他想要复仇，他想要这个森本泰实死在他自己面前。
嗯，感觉出来了。
这个时候的森本泰实已经跟他年轻时候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
为什么？因为他长期喝酒，长期痛风，痛风不断恶化的时候，这个骨头会 逐渐变形，别说走了，你连站都站不起来。
嗯，
这时候四本律子突然意识到一点，她可以复仇了。为什么？丈夫已经完全没有什么行动能力了。
嗯，
那年轻时候喝完酒打我，打我打那么狠，那现在呢？我给他吃饭，我给他，他就有一顿饭吃；我不给他，他就得饿着。这水，我要给他一口，他就能喝得着；我要把水泼地上，他只能在我面前舔这个水。
嗯，
他是觉得我可以复仇了，
还真是。
哎，于是就这样，嗯、这森本律子呢就开始想，我得让我自己活得下去，我还不能让他活得舒服，所以呢，我不去申请这个低保。我申请低保的话，那人家来家里肯定会给他一些抚恤的东西，
对，
家里买吃的，因为这个。政府那边给的那个钱哈，不全是给现金，还会给一些这种家里的必备的生活米面油什么的。
哎呦，你说这个能解释了，因为这个据我所知，他们这个拿低保，人家定期还得到你家里来检查、
家访。
对，说你们家现在情况是不是一直是这个状态？
对，
不是说你申请完低保你就永远能吃低保。
没错，
等你这个恢复工作能力，人家不发你了，
而且还会帮你去找工作。
对，对，得给你找工作，
然后你有病还会给你看病。
所以她不想让人来，
她就想让她丈夫就这么着死掉，让她痛苦的死掉就完了。
明白了，
所以她不申请低保，而是自己找了一份这个，找一个送报纸啊，
纸
给人干搬运工的工作，一个月呢能拿10万日元。
嗯，
拿10万日元这些钱呢，除了交这个房租，
嗯，
剩下的钱哈，这个森本律子呢就全是给自己吃了。
嗯，
其实说实在话也不怎么够花的。
嗯，
然后她所有的这个午餐、早餐、晚餐这三餐哈。全在公司解决，我在公司待着，我在公司吃，我不把任何东西带回家里头来。你在家里你想吃吗？想吃你求我，我要心情好呢，我一个礼拜我给你一顿饭吃，我要心情不好，那我根本就不给你吃。
哎呀，听着倒是真解恨，这的确是复仇。
所以饿到这程度以后呢，森本太实呢，
嗯，
没饭吃，
对，
但又得难受啊，只好到楼下去翻垃圾吃。
而且还得爬着去，
爬着去，因为站不起来嘛。
嗯，
从楼上就这么着，四脚着地的就爬到楼底下翻垃圾堆，吃垃圾，吃垃圾，然后再爬回家里头去。家里也他也不交煤气，也不交电，也不交水，在家里连水都没得喝，没办法，森本太实只能爬到人家门口拿瓶子跟人祈求人家您给我点水喝。
嗯，
就只能过这种日子。
嗯，
所以呢，时间长了以后，这森本太实也没饭吃，基本也得到水喝。开始还能爬着下楼去吃垃圾，去跟人要水喝。再长了以后没体力了，
嗯，
没体力，干脆就彻底瘫痪在床上了。瘫痪床上以后呢，森本律子也根本，我你不是瘫痪了吗？你动得了动不了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不管你。你在家里，你不是大小便不能自理吗？
嗯，
你拉在自己的被窝里啊，你撒你的撒你自己被窝里就好了呀。
嗯，
我根本不给你清理。那这森本太实呢？这时候神志还是清醒的，他只能在自己的这个排泄物里面，就天天在躺在床上，就这么躺着。然后到了什么时候，到这个实在太臭了，受不了了，那这时候呢，森本律子呢就给他把这床铺清理一下，把这个干了的这些排泄物扔出去，还给他铺上，就给他塞在里面。这森本太实就算想反抗没有力气、啊、
动不了，
你动不了，你抬胳膊你都没有力气啊，
嗯，
只能任人摆布，就这么待着。
嗯，
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也没有吃的，也没有水，有时候为了延续的生命呢，给他点水喝。然后森本太实只能就这么的躺着去忍受着吧，或者说就是为了自己，因为年轻时候做的那些对自己妻子做的那些不好的事儿，就只能是接受这种惩罚。
嗯，
也没有力气了，然后时时的开始进入昏迷的状态了。
哦，
哎，而这时候律子呢，就是警方后来不是给他找了律师吗？律师其实也提出过说，这律子在这个时候还是有能救这个森本太实一命的能力的。
啊，那是
对吧？就我再给他慢慢调养，再给他喂饭，
嗯，
给他更好的一些这种卫生条件，森本太实不至于死。但这时候呢，这妻子森本律子呢，算是说，要不就是有意的，我就放任他死亡；要不呢，就是无意中我就已经大脑麻木了，我不想这些事儿了，我不想再照顾他了，
嗯，
所以呢，就这么着就放弃了这个森本太实最后的求生的这种机会，在长期的这个。疏于照顾的情况之下，
对，
哎，森本太实呢，终于就是在这个2005年7月中旬某一天哈，饿死在了自己的这个全是这个排泄物的这个被窝里头了。
哎，真是，这、
哎、
这个听起来就让人心情很复杂，
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那最后这个法院这儿是怎么来判呢？
对，我相信其实大家这会儿也特别想知道，这到底
对
这到底谁占理一点，
就这该怎么算呢？
怎么算呢？对吧？
对对对。
哎，
嗯。
2007年3月18号，在这个三重县金市的这个地方法院，
嗯，
哎，这个森本绿子过失导致丈夫森本泰实饿死一案，就算正式开庭。
嗯，
检察院提出啊，这森本绿子采用了卑劣的手段，利用了被害人已经丧失了自由行动能力的条件。用这种懈怠和有意忽略的方式来应对被害人求生的需求，最终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已经构成了过失杀人罪。而且考虑到被害人就是森本泰实在死亡前所感受到的那种绝望感和屈辱感，因此呢，检方提出啊，应该予以严惩重判。
嗯
嗯。然后另外一边的森本绿子，这个他有一个律师嘛，这律师也提出啊，说这森本绿子啊，这个年轻时期开始就长期受到那个丈夫的压迫和伤害，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的确，
本身自己已经是进入了一种身心俱疲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森本绿子事情的判断能力和处理能力上都有相当程度的丧失，就他自己当时已经没法去理智思考去判断或继续进行行动了。而且在这个森本泰实卧床期间呢，森本绿子给予了他充足的水分，就按时给他喝水，
嗯，
而且还提供了最基本的照料，比如说给他清理一下这个被窝里的排泄物等等，证明啊，这个森本绿子对死者森本泰实呢并不存在杀意，所以应当以这个保护责任人遗弃致死。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他的监护人，你给他遗弃导致他死了，那这个是更轻一点，不是过失杀人，而是你遗弃以后导致他死亡，不是你直接导致他死亡的。
看来这个主观上的意愿，
哎，主观意愿不同，所以呢，这个辩护人提出啊，说应该从轻判决。
哎呀，我听着我心里都不觉得这
特别矛盾，
特别矛盾，你这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你说他给没给他水喝，当然，哎，我觉得是肯定是给了，
哎，
要不然他活不了这么长。
啊，对，
对吧？
对，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主观上有想让他死的这个想法？你也不能说没有。
而且你看那个刚才案发过程，咱也给大家都描述。
对，
你只听后半段，你觉得这森本绿子简直太狠了。
对，
但是你要听前半段呢，你就觉得
该呀，
绿子
就是啊，
对，他被丈夫这么长期的这么虐待，
对，
就感觉是这个吧，这个。报应嘛，这就是
报应。对对对，你说这个对，就是从人类最朴素的情感来说，
嗯，
就这种坏人他应该遭到报应。那但是法律怎么说？咱
没错，
我就晕了，这感觉到
这法庭呢，其实相对来说，对于这个，可以说是有点简单的这么一案情了，
嗯，
这法庭这边其实判决起来也是有点困难的，
挺复杂的
啊。经过了3个月的时间的这种审理，在这个2007年6月16号呢，这个法庭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认定啊，森本绿子在明知对被害人森本泰实不予以照顾的情况下，将导致森本泰实死亡的结果的情况之下，依然选择了对被害人疏于照顾，在行为上存在致使被害人死亡的主观意图。
嗯，
但考虑到森本绿子长期处于身心俱疲的状态，而且年轻时长期受到过被害人的暴力影响，对被害人本已不抱有任何的亲密感。
嗯，
综合以上因素考虑，法庭认定森本绿子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4年0-6个月。
嗯，这个算轻还是重啊？
其实这算是有点重判了。
哦，这算重了，
有点重判了。因为过失杀人其实短到1年，
哦，
长达10年都可能。
哦，
但是要是轻判呢，其实就按照森本绿子自己的那个辩护人来说，按照这个保护责任遗弃致死的话，最长也就是判3年。
哦，
但是这个判的是4年半的时间，可以我觉得是稍微有点重判。判决完之后，森本绿子这边呢表示放弃上诉，接受判决。
嗯，
那这起案件呢，可以说就到此为止，就算是结束了。
哦，
嗯，
哎呀，这个案件真的是我们在听淼叔讲这么多案件里边，我自己啊，因为我其实咱俩聊了很多时候，我自认为我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
嗯，
然后也对于很多案件有自己的判断，
嗯，
然后很多人他该接受什么样的法律的惩罚，我大概心里都是有数的，
没错，
大差不差。有的时候去听，但是这个案件我从开始听，然后最后到审判，最后听到这个刑期怎么来判的，我当时还问你，我说这算轻还是重，我没有概念了，我已经没有概念了，我已经不知道在这个案件里面到底森本绿子应该面临什么样的法律的惩罚也好，就是我都说不好了。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案子，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 你说这是一个复仇的案件吗？它是一个复仇，
是一个复仇的案件，
它是一个报复的案件。就是年轻时候我受了你，
啊、
或者说不光年轻了，
对
我的人生中前半截受了你那么多的欺压，那么多的虐待，
对，
所以我在最后这段时间呢，我报复给你。
嗯，
那这个事情，你说他做的哪儿有错？我觉得哈，从情理上来说，
嗯，
你报复他这事儿呢，我觉得与我从我角度来说。我接受可以，你报复他这是对的，
人性的角度上就是会有的。
但是你这个报复的手段又有点太像日本的那种隐忍的报复了。
对对对，
我不明面报复你，但是我让你生不如死。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报复最终还要把自己也搭进去。
对，这是最重要一点，就是
对吧？
你耗着他，把他耗死这事儿呢，你可能爽，但是我们旁边人看起来。你把自己也耗进去了呀！
你从最开始你们在那个公寓里面，然后他出现了这个酗酒，然后家庭暴力这情况，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忍耐这样的生活。
对，
我们当时现在不是说这个受害者有罪啊，
嗯、
我只是说这个现实，就是他选择了忍耐这个生活，
嗯、
一直到最后，他们俩就这么大岁数了，然后你最后把这人就耗死，你的人生就被这样的一个人拖垮了。
对。
就是没有正常的人生。我现在从这里面，我至少我可以得出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个丈夫，这个森本泰实这个人、
嗯，
我觉得以他这种生活方式，他跟任何人在一起生活，
嗯，
他都不会得到幸福的。
肯定，
他一个人生活，他也不会得到幸福。
他就是一个炸弹，
对吧？但是森本绿子不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森本律师感觉起来，至少他是一个一般人、普通人的状态，
就是一个正常人嘛。就是他如果不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他可能他的人生不会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
没错，
一个处境，
没错。
然后走到这一步，四年零六个月，咱也不说真的做不做四年零六个月的这个有期徒刑，等到出来之后，人生该如何重新开始啊？
而且还一个点，我们还没跟大家说，就是他们俩不是有两个孩子吗？
对，
这俩孩子跟他们已经完全断绝关系了。就是根本不理这个自己这父母这家人了。他进监狱时候四十来岁，快五十了，出了监狱接近五十岁啊，五十出头，后面人生怎么走？
怎么过呀？
怎么过呀？对吧？
对
呀。您这身上又有一条人命在身上，日本这社会又是那种不太接纳这种接纳不了这个人，那你后面人生你是不是也过得非常惨淡？
对啊，
对吧？那假如我们复盘把这事儿推回去，推到哪一个时间点，说这两个人人生还有救，或者哪怕说。这个森本绿子人生还有救，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开始发现丈夫有家暴的时候，你直接跟他分开就完了，
对
对吧？
对，
你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你发现他有家暴，你别想着说我生个孩子，他是不是就能好一点了？我跟他有更多的这种家庭的环境了以后，他是不是能对我不动手了？没有这个情况，这事儿不存在，你不能赌这个事情。在那时候你就跟他分手，跟他直接离婚，你再寻找自己新的人生，你总不至于说。到现在为止，你面临这么惨淡的一个结果，
那肯定啊，
对吧？
那肯定啊，就是其实人生带来的很多的，就是他最后走成这个样子，就完全就是因为他跟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生活，
是的，
没有选择离开，
是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当时那个情况下，无论是日本的社会情况，还是他自己对于生活的认知，
嗯，
所以让他决定了一个选择，就是说。是不是生孩子，或者我的人生会变得好一点？
对，
所以现在想起来看，比如有时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其实大家对于家庭暴力这件事儿的一种非常非常严肃的，
嗯，
这种对待，而且大家其实脑海里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情况，就是一旦出现家庭暴力，
嗯，
或者是咱都不说家庭暴力，两个人在交往过程中出现了暴力行为，
嗯，
马上就要分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对，
对，
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甭管哪一边哈，当然。家暴绝大多数是由男性向女性了，但是其实也有女性向男性的，
对对对对，
也有这些事件，
嗯，
包括同性伴侣之间也会有这种暴力情况出现。
嗯、
但无论如何，只要有暴力情况出现、嗯，你不要觉得说我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再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不这样
了，或者你觉得这是一个突发偶然情况，
对，千万别这么想，
不是这样，
千万别这么想，有一次就是有一万次，
对、
嗯，就是一定要分开，
嗯，
你分开了以后，他也能明白。我用暴力是不对的，那可能在他之后再有其他的这种人生经历里面，他也能学会一个教训，就是不要用暴力，
真是
对，说不要忍。而且你像这案件里面，警察上门去问他的时候，他们还表面和气，说就到了，就所有这些做法，我觉得可能，假如说这案件里面真正有一个错误或者有一个罪恶的这个导致了所有后面的事情发生的话，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家暴。
就是
就是
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像这个案件，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 由于家暴导致的两个人生活都非常不幸的一个很极端的一个
非常的极端
极端的一个案情，所以让人听起来心里边挺难过的。
是的，是的，是的。
哎呀
，OK， 那咱们这个《日谈物语》第二季的第一集，
哎，
咱们到此为止，就算给大家讲完了。
好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节目呢，之后会在每周六啊更新啊，每周六一期，然后这周六我们当然也会更新，
哎，
而且这周六我们会更新一个大案件。
给大家上一个大礼包，
对，是一个大礼包。这周六案子非常的长，所以我们也是分两期录制的啊。那也期待大家在周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我们之后每周六见，好吧？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儿，跟各位说拜拜，
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